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介绍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首先介绍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只有一章，它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写作的时间在主后80或者是81年，它可能跟作者写约翰一书的时间相同，或者是稍微晚一些。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咒书人是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约翰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警戒这位妇人，不要因为彼此相爱的原因而接纳了传异端的，这样就会让真理受损，让教会受害。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在真理之下彼此相爱。它的要节在2-3节，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的篇幅都很短，在希腊文的原文，两本书都不超过300字，是新约书卷里面最短的两本书。在当时，这一本书就可以写在一片的蒲草纸上。在主题方面，约翰二书跟约翰一书非常的相似。二书一共有13节的经文，其中有8节在意义或在文句上都能够从约翰一书找到。约翰二书虽然短，但是它里面有问安，有祝颂，有真理的教导，有关伦理的事，还有劝勉和警戒等等。这本书主要分成2段，整本书都是讲到要为真理而爱，劝勉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并且警告弟兄姐妹要提防假师父和他们的教导。这本书的特征，这本书全书原文希腊文一共有248个字，是新约书卷中第二短的书卷，最短的是约翰三书。这本书是新约里面唯一写给女性的，它的要旨包括真理还有爱和命令等。这本书大纲可以分成，首先是引言，约翰一个爱的问安，然后在内容讲到爱的吩咐5节-6节，还有爱的提醒7节-11节，最后爱的关怀。我们来谈一下约翰写二书的历史背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那时候福音广传，很多传福音的工人，他们的脚踪走遍各地，但是当时缺乏旅店，而且这些旅店都恶名昭彰，所以这些旅行步道的工人只能够靠主内的肢体爱心的接待，就好像使徒保罗传道的时候在各地都受到人的接待。初期的教会信徒们，他们有爱心，常常接待过路的传道人，但是也有些人打着福音的旗帜，其实所传的不是正统的福音，反而否认耶稣的神性。这一类的异端，他们借着假师父四处的出去传播，就会影响到许多教会纯正的信仰。那些接待了这一类传异端的人，间接的就协助了他们传扬错误的思想。所以约翰写信给一位太太，这位太太很可能是因为不小心或者是不智慧接待了这些的异端分子，约翰就提醒他们不可以接待这些假师父，这样就会参与他们的恶行。所以这本书的读者就是写给一名 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那这个人是谁呢？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这个太太是象征教会，所以就是写给教会的。但是如果我们参考前后文，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妇人和他的儿女，而且也是约翰所认识的。所以这里这太太她的原意就是一个很高贵的妇人，这位太太是一个蒙拣选的，而且是约翰跟她很熟的。在当时初期的教会有许多的女的领袖，就像百基拉、吕底亚、菲比等等，所以我们相信这里讲的太太是一个真实的人。下面我们就把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在一节到四节是约翰对这位太太爱的问安，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约翰写信给一位很特别爱主的姊妹，约翰自称是长老，他用这个称呼比用他使徒的称呼更个人化。这位姐妹是蒙拣选的，强调她是在生命里面有神特别的主权，而且这位姐妹全家爱主，她也多方面做了许多的榜样。约翰诚心的爱她，诚心这个原意就是在真理里面，就是约翰本着彼此相爱的真理去爱他们。不但约翰爱他们，而且明白彼此相爱真理的人也爱他们，彼此相爱的真理就把所有的信徒连结在一起。所以在二节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强调信徒彼此之间的爱是为了真理的缘故，真理是约束爱的范围和对象，信徒有真理不能够滥爱，为主工作是好的，但是爱要爱的合宜，信徒的信仰是根植在真理上面，要合真理的才能够去行。在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救恩的三姐妹，恩惠怜悯平安，约翰都愿意这位蒙神拣选的太太拥有这三件。约翰说你要在真理和爱心上能够拥有。真理和爱心这个和这个字在原文的文法结构里面不是一个介系词，而是用下面来解释上面的用法。换句话讲，和应该翻成就是，表示爱的真理，或者是真理的爱，合乎真理的爱。约翰也为这一家的人能够遵行真理的缘故能够爱人而欢喜，因为这位姐妹不但自己行真理，她的儿女也行真理。讲完了问安以后，接下来五节到六节就讲到爱的吩咐。首先约翰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的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约翰是用劝这个字做出发点，而不是吩咐，是一个很慈祥的语气。而且他说，我不是写一条新命令给你，而是提醒，这是我们从起初就所受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关乎彼此相爱。所以在第六节，我们若是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约翰指出，爱主和守主的命令是不可以分开的，实行彼此相爱就是守主的命令。 这个秘密不但是约翰起初从主亲自领受的，而且也是约翰从起初就告诉读者，当约翰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就已经让他们领受这个秘密。讲完了爱的劝勉，接下来就有爱的提醒，在七节到十一节。首先要防备异端，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的敌基督的。上面讲到爱，这一段的是讲到真理，真理跟爱是平衡的，爱是需要有真理来做根据的。因为当时有一些的讲传道的人，他们混到教会里面传播异端，这些人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是迷惑人的。迷惑人的原意就是游荡的，他们在信仰上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这也就是我们在约翰一书讨论的时候讲到当时教会流行洛斯底的异端，他们认为耶稣在世上只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有真实的人性，所以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第二，他们是敌基督的，反对耶稣基督的人性就是反对耶稣的救赎，因为耶稣他降生受难十字架复活，他的救赎都是从他的人性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些反对基督的人他们没有救恩。约翰就劝告这位太太和他的儿女有两件事要小心。在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有骨卷做我们所做的工，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约翰要强调他在读者也就在信徒中间做了许多福音的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服了那些异端的错误神学教导，约翰所做的都变成枉然了。约翰因为是一个牧者，他很慎重地告诉弟兄姐妹要坚守主道，千万不要失脚。为什么呢？是因为要得到一个满足的赏赐，就是能够丰丰富富将来进到永恒得到救赎。第二，约翰要他小心，在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凡是越过的就是侵犯离弃了基督的教训，这些越过的人他们自作聪明，不常常守着，守着这个意思原意就是住在的里面，表示他们没有住在，没有跟神有正确好的关系，他们没有神。但是相反的，常常守这个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也有许多的异端，用不同的方法，例如用广播、用网站、用媒体、用一些的书本等等，把一些异端渗透到信徒的心里面，渗透到信徒的家中或教会里面，让人不小心入了迷惑。接下来在第十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要怎么样子防备异端，就是不要接待他们。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若有人到人的家，就表示这件事是一个真实的事，所以这个若应该翻成既。显然贾师傅已经到了收书人那边去了，做了一些破坏真理的事，所以约翰就严严地吩咐读者不要接待他们，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向他们请安。因为请安 原意就是代表相交的意思，跟他们有密切的来往，就表示欢迎他们，接纳他们，让他们在家里面还有在教会里面传播一些错误的教导，种下恶果，会产生很多的败坏来。接待他们就如同坚决的在他们恶上有份，因为当时的接待，我们从三书也会看到，很多时候是要用财物、用物质来帮助这些传道人，所以这样做就产生了许多的危害。约翰因为看到了这些假师傅，到了他所照管的教会里面，这些异端分子四处的拜访一个又一个的教会，利用基督徒的爱心接待，却传播一些害人的谎言。所以约翰在这里教导他们，千万不要接待他们，因为接待他们就如同在他们的恶上有份了。最后在结语十二到十三节讲到爱的关怀，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但盼望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翰表示还有很多的事想要来跟他们谈论，但是要见面的时候，因为言语比写信更容易让人明白，让许多的人在真理上受到造就，而且使人的喜乐能够更充满。最后十三节，你那蒙拣选的姐妹的儿女也问你安。第十三节表示可能这位收信人他也有姐妹就在约翰那边，而且他们的儿女也就是收信人的外甥等也都向他问安。这本书的重点就是为真理的缘故，一切都要在真理的亮光之下来行事为人，就连爱也要在真理的管理之下，不然的话这个爱就变成溺爱或者是误爱了。真理和爱心永远是分不开的，两者缺一不可，在次序上真理必须要占首位。但是在今天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圣经多处指出神就是真理的神，神的儿子就是真理，神的灵是真理的灵，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神的真理是永恒的。圣经又指出撒旦抵挡真理是说谎人的父，他反对真理，他用许多各样的事来去败坏去蒙蔽真理。神在地上设立教会，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信徒也是真理的化身，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真理，行事为人用神的真理来做定准，连爱人都要有真理做导引，不能够以爱乱真。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尤其在今天的时代，不要我们充满了许多的知识真理，心中没有爱的存在。约翰二书同时也提醒我们，那些迷惑人的异端邪说要小心，千万不可以支持那些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接着来看约翰三书。约翰三书它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写作的时间在主后80到81年，写作的时间可能跟写约翰一书二书的时间相同，或者是稍微晚一点，地点是在以弗所，收信人是该由。这本书的目的，约翰就是为他所差派出去的传道工人写的，他这一封信目的就是鼓励该由在接待过路传道人的侍奉上继续的帮助他们见证主爱。这本书的主旨就是接待的服事，它的要节在11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约翰三书是新约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它比约翰二书还少一行，但是 从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世纪最后二十年间教会的一些情况。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也可以称作姐妹书，因为中间的文学题材还有所谈论的主题都很相似，都是有关在接待旅行布道家的问题。约翰二书讲的是不要去接待假的，而这本书却是请求接待真的传道人。这本书好像是为一个特殊的需要写的，里面谈到三个人物，关于这三个人物的故事在这本很短的书里面是非常有趣的。这本书的特征，它是新约书卷里面最短的一本书。第二，它透露了初期教会旅行传道工人的动态。这本书的要旨也包括了真理、爱、接待还有见证等。那这本书的大纲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三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对该犹这个人的称赞，第九节到十一节是对丢特非这个人的定罪，最后十二到十五节是对迪米丢这个人的举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初期的教会很迅速地把福音传出去，很多忠心爱主的传道人，他们翻山越岭地四处传播神的真理。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很依靠一些爱主的肢体接到家里面，让他们能够在那里教训人，而且也在那里受到接待，继续地去传福音。古时候的社会，他们都把接待远人当作是一个很崇高的美德。圣经中也多次的强调开放家庭接待远人的美德，例如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二节讲到做长老的也应当乐意接待远人。圣经里面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也有接待客人诚恳的优点，就像亚伯拉罕，他接待天使，他也被麦基洗德接待。所以接待客人不单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爱心的问题。保罗劝弟兄姐妹要彼此的相爱接待，彼得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这样的强调。所以在二书和三书里面，约翰都强调接待客旅的重要性，但是要以真理为界限，以真理为标准，以免接待的爱心被滥用了。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强调真理和接待客旅要并行的，缺一不可。在约翰三书里面就强调要按真理在爱中接待旅客，见证主的爱。这本书的读者，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名字叫该犹。该犹是一个很通俗的希腊人的名字，甚至于当时的罗马人，他们用这个名字当做填表格的一个范例，可见这个名字是非常的通俗。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地方记载该犹这个名字。首先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九节记载有一位马其顿人该犹，他是保罗旅行的同工。第二，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位该犹，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四节。第三，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记载在特比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该犹，他是保罗带他信主的。另外就是这里所讲的该犹，到底这位该犹是哪一位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本书可以看见，这位该犹他是乐于接待旅客，而且有很成熟的灵命，有非常严谨的性格，是教会里面非常强的信徒。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讲到，使徒约翰有一名助手名叫该犹，是特底的该犹，他后来被派到别加摩的教会，在那里担任牧者。所以这本书是约翰写给该犹，盼望他用爱心来接待约翰所派出去的传道工人。这本书写作的动机是约翰派出一些工人出去传道，他们回来以后报告教会，报告约翰，就是当他们到了该犹那边教会传道的时候，该犹很热心的接待他们，但是受到另外一位领袖叫做丢特菲的拦阻。这位丢特菲他连约翰的权柄派出的工人都不接待，所以作者约翰听到以后就写了这本书，一方面向该犹道谢，一方面宣告他不久要到那边的教会去处理丢特菲所产生的问题。写完这封信就托了迪米丢带去。所以这本书跟约翰二书相比是同时间的作品。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动机大纲，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首先在开始一节到八节是讲到约翰对该犹的称赞，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作者一开始就以一个长老的职分来向他的好朋友请安，他特别讲到该犹是他亲爱的，诚心所爱的，亲爱的，三次表达他对该犹的爱，可见该犹很多地方都是让约翰很值得敬爱他。接下来约翰对他的问安，愿他凡事兴盛，兴盛就是顺利平坦，是指物质方面，并且身体健壮是指身体方面，还有灵魂兴盛指灵性方面，三方面都蒙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肠，他顾念到对方的灵魂身体生活的需要，也正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都顾念到人各方面的需要。约翰从主学到了这样爱人的心。有关该犹的报道在三节到四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可见当约翰派出一些传道人出去传道，这些同工回来以后告诉他们，他们受到了该犹按真理接待他们，并且不只是该犹自己，该犹的全家也都是这样按真理来行，来爱他们。所以约翰就表示他很喜爱他的儿女们能够按真理而行，看见他们把神的教导化成生活上面，就带给他很大的喜乐。约翰他就称许该犹在传道的事工上跟他同工，为真理来做工，所以他对该犹在四方面提出他很难忘的一些称赞。首先关于他的忠心，第五节，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该犹很忠心的接待福音的工人，因为他接待这些工人，相信他就如同接待主一样，他不是偶然的接待这些工人，是一个多次持续忠心的做，他把这当作他一个很特别的侍奉。另外呢，他的爱心，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这些福音的工人他们回来以后就向约翰还有向教会的报告该犹对他们所做的，他们实在是敏感于心，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他的爱， 所以他的爱心是被人所证明和赞扬的，并且有关该油的支柱在六节下半节到七节，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这里是讲到该由他用忠心和爱心怎么样来表示了他对过路的传道人在他们的旅费上有所帮助，这是一件美事，所以说这就好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了？约翰也提醒他，因为这些工人是配得帮助的，他们为着主的名出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原因外出。第二，他们是做主的工人，对于外邦人是一无所取。外邦人代表不信主的人，是不会帮助这些传道的人。所以如果信徒不去用财物物质去帮助这些传道人，就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真师傅假师傅的试金石就是金钱，假师傅是为了钱财外出，而真师傅是一文不取。虽然圣经也很清楚地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那是他们的工价是从信徒的爱心奉献，假师傅是为利而做教导，为了不义之财而出口。所以在当时使徒的教训里面说，如果做老师的是为了钱而教导，他就不是真师傅。所以约翰说，你若配受神的恩典，就帮助他们往前行，就是用物质来帮助这些传道人。第八节，约翰继续的称赞他的接待，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就讲到，因为这些外出的工人，他们不向外邦人去募款，所以该由应当去接待这些人，因为他们是为真理做工，这样的帮助他们就是跟真理做工。我们在上一课约翰二书的十节到十一节讲到，约翰警告信徒不要接待假师傅，不要跟他们问安，就是跟他们相交，也不可以在他们的恶上有份，因为他们是反对真理的。但是在这里不一样，这些工人是为了传播神的真理而出去的，是值得欢迎和接待的。教会就像一个团队，有前线有后方，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和教会的事。讲完了对该由的称赞，第二段在第九节到十一节，接下来就是对丢特非的定罪。在约翰三书记载，约翰所牧养的教区里面有一个领袖名叫丢特非。丢特非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丢失所抚养的，丢失是外邦人神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当时贵族或者是上流人用的名字。这个人好为首，就是争风头，好高位，喜欢人家捧，掌有大权。他不接待约翰所派来的传道人。关于丢特非的作为，约翰从四方面来讲。首先讲到他是为首，第九节，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初期的教会是由一群的长老共同管理教会，其中有一位也许比其他的长老更出色，逐渐就成为主教或者是监督，而丢特非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在管理的过程里面逐渐变成一个很顽固的独裁者，他以自己为主教的权柄就驱逐了一些 他认为跟他不一样的人异己者，把他们赶出教会，甚至于他不接待使徒约翰所派去的福音工人。很可能他认为约翰所派的工人，他们的侍奉对他是一个威胁，会影响摇动他的高位，所以他就不接待他们。丢特飞除了为首，然后他有一些恶言，第十节他用恶言妄论我们。丢特飞用一些恶言反对约翰，相信这绝对不会是基于神学上的差别，而是因为他个人的野心，他在教会里面争为首的名誉，或者他不赞同约翰所派出到他们教会这些传道人的一些办法或者他们的教导，所以他用恶言，就是污蔑之言，还有妄论，就是搬弄是非，显示他用一些很卑下的手段来做人身的攻击，来亵渎圣公。不但这样，他还有一些恶行，在十章的下节，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他不但用恶言来侮辱攻击那些传道的人，他自己还把那些肯接待的人赶出教会。丢特飞赶出约翰所派的代表，那么该犹怎么样呢？很可能因为该犹也是教会的领袖之一，没有被他赶出去。很可惜，丢特飞这一位不应当做教会领袖的领袖，他难道不知道反对神的工人，反对约翰所派的工人，就是阻扰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教会少听到这些工人的真理，怎么能够增长？所以赶出神的工人，正是属灵上的一个败坏。在十一节，约翰就指出丢特飞的见解，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约翰说，该犹，你不要去效法丢特飞的恶行，而善行就是你去接待人，这些事不嫌多，行恶的是神不允许的。所以丢特飞的恶行表示他跟神的关系不对，所以他不是一个好的教会领袖。丢特飞的恶行遗臭万年，所以约翰在这里提出来，让教会有所见解。最后在十二节讲到对迪米丢的举荐，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教会里面有一名信徒叫做迪米丢，保罗有一位同工叫迪马，迪马也是迪米丢的简称。我们对这位迪米丢所知道的很有限，他很可能就是约翰三书的细信人，他也可能是约翰所派出的旅行布道者。约翰就用丢特飞的恶行跟他所派出的迪米丢的善行来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他从四方面来称赞迪米丢，而且把迪米丢来举荐给该犹。迪米丢后来在教会传说里面，他也成为菲拉铁菲教会的牧者。首先讲到迪米丢是努力行善的，迪米丢的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他的行为见证非常的好。除了人的见证以外，迪米丢更是得到真理给他做见证，意思就是说他所行的都是合乎真理，为了真理的缘故也是按真理而行的，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这是第三方面的见证，约翰自己加上对迪米丢的见证，这是他做长老的见证。除了以上的三个见证以外，该犹自己也深深的了解迪米丢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 最后在结语13到15节，约翰他计划到他们教会去，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就像约翰二书的结束一样，约翰也计划到这些教会去拜访他们，当面澄清而且解决问题，最后在结语问安，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作者再一次的用祝福来收笔，他请该由一一的提名来代替他问教会的肢体安，好像一个牧羊人按着名字叫羊一样，他是一个有牧者的心肠。他并且把两个地方的信徒连在一起，他两次用朋友，众位朋友问你安，然后你也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也表明了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的特征，就是信徒有同一个信仰。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天南地北，远离家乡，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立刻缔结一个非常可爱廉洁的友情，这就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亲。所以在这本约翰三书里面是讲到真理，信徒要存有真理，要有真理认识信仰方面，而且要按真理在生活方面活出真理，并且为真理能够忠诚的护卫真理，不怕困难。尤其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更是需要小心的辨识，效法教会里那个良善做事的人，对那些为神工作忠诚侍奉神的传道人或者是机构，我们愿意在真理上跟他们同工，用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财物来支持他们，这才是合乎约翰三书的教导。
圣约神学课程系列是网上的4项神学课程，为各地华人基督徒而设，详细情况请浏览 www.febccanada.com 或电邮 info@febccanada.com 查询。圣约课程的光碟拷贝及派发费用非常庞大，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对我们的事工有感动，请以支票或汇票的形式寄往8888 Artland Crescent Richmond BC Canada， 邮政编码 V6X3Z8， 支票上请注明 FEBC Holy Covenant。 您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以信用卡奉献，谢谢您的支持。